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四的节目有新闻、外交交流、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之余了，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失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怀旧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尼将与感兴趣的国家合作解决缅甸问题。第二，中小企业和做事部长德丹赞赏中国转移艺术作品推广咖啡。第三，马鲁夫阿敏副总统在丹拿巴布亚开始办事住一个月。第四，人力部希望国有企业成为实现2045年黄金印度尼西亚的主要产业值。第五，印尼驻安哥拉大使馆疏散土耳其1/3名地震灾民。第六，东盟5个国家一起建议格巴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将寻求让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进来，以迟滞落实5点共识，以克服缅甸的政治危机。外交部的东盟合作市长西达多·苏里奥迪布罗周三在雅加达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作为东盟主席，印度尼西亚将确保与其他国家、邻国和其他重要国家的关系，以解决缅甸问题以及国际组织的支持，直至落实5点共识。自2021年2月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和世界对缅甸问题的反应不一。同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对缅甸政治危机表示转介，呼吁接受暴力，鼓励和平对话。合作社和中小企业部长德丹·马斯努基赞赏并支持艺术家或画家通过咖啡媒体创作转移作品，以此作为推广印尼咖啡商品和提高竞争力的一种形式。合作社与中小企业部长周三在雅加达国家图书馆的环展上表示，目前转移经济已成为印尼经济发展的新火之头，希望转移经济结痂，继续为转移经济的发展增设新事物。德丹表示，印度尼西亚以及非凡的咖啡商品和非常多样化的种类而闻名。众所周知，即使是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也能够将咖啡商品作为一种经济力量进行加工。尽管印尼咖啡的价格相当昂贵，但印尼咖啡的品质丝毫不逊色于巴西。 德等部长还对印尼咖啡花家设计表示赞赏。基本咖啡花展示为了精进画家展家活跃的画展，也是展示具有咖啡特色的画作的一种方式。西巴布亚特别自治家属发展指导委员会的代表伊人曼尼布伊表示，马鲁夫阿敏夫总统计划在丹纳巴布亚开始盘石出约一个月，以监督以色列发展的事实情况展示。星期三，伊人在马诺瓜里解释说，作为巴布亚指导委员会主席的副总统将在加速巴布亚特别自治发展指导委员会中担任巴布亚指导委员会主席，随后将对巴布亚土地上的六个省进行工作访问，即巴布亚、西巴布亚、西南巴布亚、中巴布亚、高地巴布亚和南巴布亚。他表示，这个新自治区的扩张对主要省份的预算分配产生了影响，但中央政府致力于继续监督巴布亚土地的发展。这种佐科维多的总统的多次工作访问和马鲁夫阿敏夫总统即将开展的工作计划中可以看出，即一任预算拨款规模的增次使之一省各级的人口。人力部期望国有企业成为实现2045黄金一年的主要战役值。人力部秘书长安瓦尔·萨努西周三在雅加达收到一份书面声明，认为目前国有企业在实现2045年国有企业宣言方面看起来更加成熟。他希望国有企业在实现2045年的金丝印度尼西亚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可以通过公司内部、国有企业内部、社会对话的力量以某种方式实现。在那次会议上，安瓦尔秘书长还赞赏国有企业积极工会基金维持在主力公司内部各种劳工问题是优先考虑社会对话。12月6日，周一，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印度尼西亚驻安卡拉大使馆成功疏散了土耳其地震中的123名遇难者。根据周三本月八日在雅加达收到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官方声明中，印尼驻安卡拉大使馆派驻的摄制队伍成功疏散了加吉安泰普、卡赫拉曼、马拉什、迪亚巴克尔和哈达伊四个受灾最严重地区的灾民。根据这份声明，据举例，一名印度尼西亚公民和他一岁的孩子在卡拉曼马拉斯地区死亡，有十名印尼公民受伤，其中十人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另外六人被受伤到安卡拉接受进一步治疗。地震现场的情况被归类为严重，难以进入，有急事在加吉安泰布什中心。女二大吉哈达伊和卡赫拉曼马拉西。印度尼西亚政府将通过印度尼西亚驻安卡拉大使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特别是与印度尼西亚公民状况和人道主义援助准备工作有关的事态发展。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印度尼西亚驻安卡拉大使馆人线加90532135-2298。东南亚多达五个国家承认格巴亚为女性传统服饰之一，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关系。该五个国家 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大陆沙兰国和泰国同意提议格巴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大陆沙兰国和泰国同意提议将格巴亚附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文化总干事 Hilmar Farid Zhousan 本月八日解释说，该提案是通过联合提名机制提出的。该机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8年制定，作为实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业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目标的努力之一。 Hilmar 通过联合提名机制强调，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文化元素并不是承认一个国家的权利或文化遗产知识产权，而是缔约国或提案人在促进文化遗产方面的贡献、多样性和鼓励实际之间的对话。此次活动也可以成为印尼作为2023年东盟主席国石头的一部分，为加强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实现地区和平与繁荣发挥重要作用。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外交角落。本期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在2023年 Baldor 展览会上推广印度尼西亚旅游文化和咖啡。 印度尼西亚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再次参加2023年巴多国际展览会，以促进印度尼西亚旅游文化和咖啡。巴多展览是波罗的海地区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离岛湾最大的旅游展览会。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因大流行而出现真空后，于2023年2月3日至5日在拉脱维亚里贾奇布散拉国际展览中心再次举行。2023年 Baldor 有来自32个国家的253家旅行社或者运营商作为参展商，在为期三天的活动期间，大约有8000名参观者参加。印度尼西亚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与旅游运营商 ASEAN Paradise Resort 合作，提供印度尼西亚的信息和旅游探讨，以及进入印度尼西亚的最新监管信息、居民签证和新冠状病毒规定有关。印度尼西亚驻瑞士和拉脱维亚大使 Gama Pradipta Isnomo 表示，本次旅游展览优先考虑印度尼西亚的五个超级优先目的地，特别是拉脱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消费者。2021年至2022年期间，从拉脱维亚到印度尼西亚的外国游客人数增加了5倍。印度尼西亚国际旅游业的重新开放、电子抵达签证实施以及拉脱维亚公众访问巴厘岛的热情支持了该国游客人数的预计成长。在展览中，印度尼西亚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还通过与瑞典马尔摩的印度尼西亚社区艺术团体 Bagus Foreningen 合作推广印度尼西亚文化。展览的参观者热情地观看了贝苏曼达拉的丹罗舞蹈和东加里曼丹的恩港舞蹈的表演。不仅是文化，印度尼西亚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还通过与拉脱维亚的一位烘焙师合作，在2023年巴多上推广印度尼西亚咖啡。印度尼西亚分店使用印度尼西亚咖啡品种和火箭豆烘焙工坊的产品 Rigas Galis 举办的咖啡品尝会，使用来自西爪哇西格拉乌当的咖啡豆。外交交流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决定中介绍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各位听众，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中，1946年2月7号是印尼记者协会成立。印度尼西亚记者协会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个记者专业组织。印度尼西亚记者协会于1946年2月7号在索罗成立。印度尼西亚记者协会有普遍的印度尼西亚的记者组长。印度尼西亚记者协会组织的成立是印尼通过媒体和协作，在印尼进行反珠宝的定位全国性规定中，然后到了2月9号是印度尼西亚疾病了。疾病日是全国重要的纪念日。一纪念疾病成立的那一天，疾病是印度尼西亚国家武装部队的一部分，是装甲车辆的 特种部队，印度尼西亚国家武装部队骑兵部队于1950年2月9号成立。骑兵一直最出名的是骑马部队，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骑兵使用了装甲车作战。各位听众，最后到了1969年2月9号是波音747试飞。波音747被称为大型喷气式飞机，是当今第二款建制于20年4月下旬投入运营的 A380 飞机。1969年2月9号，波音747进行了首次试飞，这是航空界的历史。因为这些大型喷气式飞机则经常在使用，并被多个国家使用。各位听众，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asih dia berbeda, inikah tulang rusuk yang Tuhan kasih berbeda. Bahagia sayangnya, betapa bahagia nyungi. Dan kebanyak sayangnya, mau hidup neng beta selamanya. Janji beta jaga ale untuk selamanya. Beta janji akan setia hanya untuk satu cinta. Ini cinta yang beta punya dari relung hati jiwa. Cuma para ale sajalah cinta ni abadi. Selamanya
terima kasih Tuhan yang telah pertemukan kita. Inikah tulang rusuk yang kau berikan padaku. Bahagia sayang, ku bahagia dengan terima kasih sayang, mau hidup denganku selamanya. Aku berjanji kan ku jaga engkau untuk selamanya. Ku berjanji akan setia hanya untuk satu cinta. Cinta ini yang ku punya dari relung hati jiwa. Hanya untuk dirimu saja cinta ini abadi selamanya. Beta janji akan set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环境林业部发起了环境许可数字化系统。环境与林业部推出了环境文件信息系统，名称 AMDALNET， 其目的是加快印度尼西亚环境审批服务。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长西蒂努尔巴亚二月七日周二在雅加达曼加拉瓦纳巴蒂大楼举行的 AMDALNET 启动仪式上表示，随着环境文件信息系统 AMDALNET 的发展，环境审批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可以进行。他表示，这一创新突破是环境影响分析程序的一场革命，成为印度尼西亚整个环境审批流程数字化转型的里程碑。美国和韩国等等几个国家也有类似的制度。根据西蒂努尔巴亚的说法， AMDALNET 是一个更大的环境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在环境信息系统中， AMDALNET 是具有作为一个主机或者锚点的功能，将其称为各种其他相关的信息系统。因此 AMDALNET 的确是在构建下一个环境信息系统中是重要的和战略性的。此外， AMDALNET 是实时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审批，这是业务许可申请流程中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之一。AMDALNET 环境文件信息系统至少有七个好处，这些好处包括便利了为每个人提供环境文件服务的过程，在编制环境文件的过程中提供了便利，加快了环境文件的评估和审查过程，并在协助文件评估和审查过程中提供了予以更中的文件信息和重要数据。这些好处有助于决策者为超环境可行性或者计划业务或活动的不合格性。 AMDALNET 还在评估和审查负责人的环境文件的过程中为公开信息披露或者明露提供便利。环境与林业部森林规划环境管理司司长 Rwanda Agung Sugardiman 表示， AMDALNET 系统能够在保持良好环境的同时，更快速更准确地为社区和民间以及政府机构提供服务。印度尼西亚古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iada yang hebat dan mempesona ketika kau lewat di hadapanku, biasa saja. Waktu berkenalan lewatlah sudah, ada yang menarik pancaran diri.Terus mengganggu, mendengar cerita sehari-hari yang wajar tapi tetap mengasyikkan. Oh, tiada kejutan pesona diri bertemaku jabat jemari tangan.Para Allah cara bertepi. Kini terasa sungguh, semakin kau jauh, semakin terasa dekat. Oh, akan ku kembangkan kasih yang kau tanam di dalam hati. Kasih yang kau tanam di dalam hatiku.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在不久时间您可以去旅游，特别是访问印度尼西亚，享受印度尼西亚旅游景点。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丰富文化艺术烹饪旅游景点，请各位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听众朋友，二月三日在日日举行的2023年东盟旅游论坛开幕式上，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山里格乌诺、身穿深蓝丝和棕丝拉染衬衫、拉染衬衫采用典型的日日拉染 Venus 图案。不仅是山里格乌诺，一些2023年东盟旅游论坛的代表也被看到穿着类似的拉染图案，如东盟副秘书长 Satvinder Singh、菲律宾旅游部长 Cristina Erasco 以及老挝文化信息和旅游部长 Suhani Safwan Fik Naket。 在三里格乌诺的 Instagram 社交媒体账户和旅游与创意经济部的官方账户中写道，拉染 Venus 不仅金色服装还具有许多意义和自身的文化。 Venus 本身意味着和平，在实现目标方面有很高的决心。 Venus 拉染还包括 Trundum 图案，这是加瓦拉染的基本图案之一，意味着永远绽放。Venus 图案拉染是为了宣传和介绍松树林作为日惹满度的旅游标志之一。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是蚕顶折折，蚕顶折折是一种有一个棱角的蚕顶折折，通常用以制作蚕顶折折，也可以用以制作小的弧形线条。拉兰比努斯的萨拉乌朗Venus 拉染的着色过程使用了靛蓝叶、桃花、心木和定义的自然色彩。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ersinar terangi jiwaku saat ku melihat senyummu dan kau hadir merubah segalanya menjadi lebih indah. Kau bawa cintaku setinggi angkasa membuatku merasa sempurna dan membuatku untuk menjadi dekatku. Bunga cinta bermekaran dalam jiwaku, kan ku petik satu untukmu dan kau hadir merubah segalanya menjadi lebih indah. Kau bawa cintaku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每天在 Indonesia 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吴彦如师的节目。今年的题目是关旅游和专业经济部与印尼驻新德里大使馆参加展览沙特2023年印度旅游。各位听众，旅游和专业经济部与印度尼西亚驻新德里大使馆合作，参加了2023年2月7号至4号在印度新德里努伊达达印度博览市场进行的2023年南亚旅游的交流会。印度尼西亚占领南亚最大的企业，对企业的旅游交流。以努力为的印度尼西亚旅游业在南亚地区的存在，并增加印度到印度尼西亚的游客人数。旅游和专业经济部长三亚格乌诺解释说， Bali Singho into yoga 的方文良再者增显自己的选择。这是因为在2022年之前，印度被列为印度尼西亚外国游客访问量最高的前五名国家，在巴厘岛排名第二，甚至以澳大利亚外国游客的增加了住所的比例，这都改变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并转造了新的游者就业机会。各位听众，在 Wonderful Indonesia 品牌的支持下，将有多达43家精选的旅游业企业参加旅游展，提供各种级极吸引力的旅游摊展，包括旅行社、酒店和旅游景点。展会将介绍五个超级有限旅游目的地，即波罗布多尔庙、多巴湖、曼达里加，南面包括印度游客最喜欢的目的地巴厘岛。在本次展会上，旅游与专业经济部重点介绍了印度市场的四个细分市场：婚礼、蜜月、家庭和会议、奖励旅游、会议和展览，已成为印度市场的主导细分市场。旅游和专业经济部也在努力适应其他潜在市场，为了专注足以凭西粉市场的企业对企业交易，因此今年印尼馆还提供了一个专注以制作评论一道。该区域将有七个新业站与此助阵，包括酒店、度假村和别墅，提供豪华无业富裕度的而特色的体验。各位听众，一个同时利用和专业经济部市长营销副总裁尼玛的阿尤马蒂尼解释，南亚旅游交流会将是 Wonderful Indonesia 在2023年首次参与国外旅游交流。本次活动的目的是连接印度尼西亚的卖家和印度的买家，并提供有关印度尼西亚旅游的最新的信息，包括使用政策。尤其是现在巴厘岛已经成为印度游客蜜月和婚礼环节的最爱之地。规定中无言时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tiap kau tetap mataku, apakah arti pandangan itu menunjukkan hasratmu? Sungguh aku telah tergoda saat kau dekat denganku. Hanya kau yang membuatku begini, melepas panah asmara. Sudah kata kan cinta sudah ku bilang sayang, namun kau hanya diam tersenyum kepadaku. Kau buat aku bimbang, kau buat aku gelisah, ingin rasanya kau jadi akan setia menunggu satu kata yang terucap dari isi hati sanubarimu yang membuatku bahagia.
Sungguh aku telah tergoda saat kau dekat denganku. Hanya kau yang membuatku begini, melepas panah asmara. Sudah katakan cinta, sudah ku bilang sayang, namun kau hanya diam, tersenyum kepadaku. Kau buat aku bimbang, kau buat aku gelisah, ingin rasanya kau jadi milikku. Sudah katakan cinta, sudah ku bilang sayang, namun kau hanya diam, tersenyum kepadaku. Kau buat aku bimbang, kau buat aku gelisah, ingin rasanya kau jadi milikku. Ingin rasanya kau jadi milikku.
Voice of Indonesia。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希望你喜欢本台播放的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在1995年发行的歌曲《槟榔槟榔》。这首歌是弟弟李杰演唱的，是属于其名唱《槟榔槟榔》的专辑。在制作这首歌的过程中，弟弟李杰当时参加了安排和准备专辑。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弟弟李杰演唱的《槟榔槟榔》，意思是星星。
Jalan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0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onday收听我们的广播，请 讲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y@foy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y_official。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